我们从这个涅槃不为人说啊，从这个地方上发挥了什么呀？发挥了男权了。这个男权和他旗下的这些法寺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叫旗下，就是他法寺下面的这些。当然了，最有意思的还是男权和赵州。男权和赵州啊，要我说这个好玩啊，不亚异于尾山跟仰山，而且只能比尾山和仰山更好玩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成为五家七派。我觉得没有成为五家七派中特别遗憾的就是南拳和赵州。南拳下面也不仅是赵州。有一次我们学的那个紫狐立宗禅师好像有一个，就是他就是说的是我这有一条狗，你放出去就能咬你们，上取人头，下取人，中取人身，下取人腿什么的，你们怎么过来呀什么的。这都是南拳的徒弟。就是南拳的弟子也各有各的样子，然后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赵州了，然后赵州下面也有一些很好玩的弟子，但是呢，就是赵州就很好玩，南拳下头还有一些别的。这个南拳啊，前面呢有说过他大概的一个情况。南拳这个人的戒律很行，经教也很厉害，楞伽、华严、中观、白法明门，个个都很厉害。后来到了马祖这里，然后开悟了。到了马祖这里学习，然后到了开悟了。他怎么开悟的？就一句话，马祖问他同，他在为大家盛那个粥呢，在为大家盛粥呢。然后马祖就问他桶里是啥呀？然后南拳说：“哎呀，这老家伙还不赶快闭嘴！你跟说什么呢？”马祖就不吭声了。反正我挺想就是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儿学学这个的。我挺想说一说的，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觉得南拳很飒。就是说他很利落，而且他的弟子也没有说在他这个地方上拖泥带水。主要就是他的弟子很厉害，很那个什么，特别的利索。他这里还有那个在家人，在家人有两个，一个是陆亘，一个是那个啊，你说酷就想听了，飒就很，他有两个在家人，一个是甘治行者，一个是陆亘大夫。这个陆亘大夫嘛，就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官做得很大也就罢了，但是甘治行者也很好玩的，也很好玩的。我们上一次啊，专门的说过这一个南拳，说的是这个实地，假如说实地菩萨住了首楞严三昧，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，得一切禅定，得一切解脱，得一切神通，得一切妙用。在一切世界里头普现色身，视线成等整觉，转大法轮入涅槃，其意不尽，演一句经无量劫，其意不尽，教化无量亿千众生，得无生法忍。这还是所知障，极微细的所知障，跟道根本都不相关，与道全部背离。大难大难珍重，就这一句话，我们上一次有说过，你学佛法呀，你可别学错呀，你可别学禅定啊。你可别学神通啊，你可别学妙用啊，你可别学视线成什么等整等觉啊，你可别视线转大法轮啊，你可别作秀啊，你可别去教化谁啊，你去那样根本和解脱道都是不相干的，珍重吧师兄们。然后后面呢，他说的开示就非常的少。我们说这个吧，说这个啊，黄渤到了这儿了，到了这个了。黄渤禅师啊，黄渤，这个黄渤就是那个黄渤，黄渤断际。然后呢，黄渤于师为首座，看这个啊，黄渤断际，黄渤于师为首座，黄渤曾经在那个南拳禅师那里当过首座。一日有大德问曰啊，这是这个说，先看前面的吧。师有时曰，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，王老师就不这么说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那么道还有过吗？赵州礼拜而出，时有一僧随问赵州曰：“上座礼拜便出，做什么意旨？”周说：“你去问取和尚。”僧乃说：“说过了，好的，是来任上座做梦生。”那个南拳说：“他却领得老僧一旨。”大概说一说吧，就是他的师父是马祖嘛，南拳的师父是马祖，然后他就说了，马祖老师说了即心即佛，但是我呢，我就不这么说。到王老师这儿，他自己俗家姓王嘛，然后他就自称自己，到王老师这就不这么说了。王老师告诉你们的是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也不是个什么物件，你们说我这么说还有错吗？赵州礼拜而出，有一个僧人就说了，你这礼拜什么意思啊？赵州说，你去问去和尚。 然后他就去问起南拳，南拳说：“哎，赵州就懂得，赵州懂得是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说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是即心即佛，一个是不是心不是佛，不是个东西，说的是这个。那么下一个又有一个了，一日有大德问师曰：即心是佛又不得，非心非佛又不得，师意如何？师曰：大德且信，即心是佛便了，更说什么得不得？”只如大德吃饭了，从东廊上西廊下，不可总问人得与不得也。这个也是南拳，南拳的开示非常的少，这个也是一非常非常挺好的一个开示。他们问，那即心即佛不对，非心非佛也不对，那到底咋个才对啊？您老给我说说吧，到底啥样才对？你是啥意思啊？怎么样能符合你的意思啊？他说：“哎，师兄啊，兄弟啊，大德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要是肯信即心即佛，就没事了。还说什么这个对呀、啊，那个不对呀、啊？你真的要是信此心即这个心就是佛，那就没事了呀。还说什么对和错呀？得和不得就是对和错。说什么这个行那个不行？说什么行和不行？说什么对和错？你信这个即心即佛就没事了呀。就像是你吃饭。”你吃饭了，你从东边上去吃饭了，吃完了饭你就从西边下来了。你总是问人家行不行啊，行不行啊？这有啥行不行的呀？这怎么说行不行呢？你看南拳把这个事儿啊说的就是特别的轻而易举，就吃饭了，就吃完了就完了，吃吧，吃饭该吃就吃吧，吃完了就完了。你还问这也行那也不行，有啥行不行的？然后我们看黄渤的这一则。黄渤一日托钵向师位上坐，师入堂见，乃问曰：“长老什么年中行道？”渤曰：“魏婴王以前。”师曰：“由是王老师儿孙再下去，钵便过坐第二位坐，师便休。”黄渤禅师，黄渤断际给南拳做首座，南拳是大和尚，他给他做首座。有一天呢，黄渤呢就托着个钵，就坐在了南拳的位子上，南拳那是坐在正位上的呀，坐在正位上的呀。黄渤要是首座是坐在旁位上的，他呢，南拳呢，这个黄渤呢，也那个什么，也不客气，他拖着钵就坐到正位上了。那个正位本来不该他坐的，南拳哎一进门看见了，就说：“哟，长老来了，长老你是不是行道行得早啊？所以你敢坐中间的位置啊？你是不是行道行得比我早啊？”长老什么年中行道啊？黄渤说：“那行道，魏婴王以前，魏婴王不是那个最开始的佛吗？那就是说的是，我行道肯定要比你早。你呢？你有道，那不是有佛的你才有道吗？有魏婴佛你有道，我魏婴佛以前，魏婴王以前，你就是那个南拳就说：您老什么年中行道啊？”黄渤说的：“我魏婴王以前，魏婴王以前已经晚了，就像是父母未生前，父母未生前。”说一句，父母未生前，你这已经晚过了。哦，那个南拳就说了：“你这个，哎呀，你我以为你多早行道呢，你魏婴王以前呢？哎呀，太晚了，你是王老师的儿孙呢，你还是我的小子辈呢，滚下去吧。”哎，黄渤还可乖，黄渤马上就滚下去了，滚下去了，黄渤滚下去了，滚到了第二位。那个南拳他也走了。刚才有一个人说的是南拳霸气。王老师霸气，哎，那不能怨王老师霸气，应该这么说，是黄渤先霸气。黄渤没事要坐他那个位，你说黄渤怎么那个坐他的位，那个赵丽萍霸气，杨子涵更霸气。黄渤要坐他的位呀、啊，是黄渤要坐他的位，这个事儿不能怨王老师，怨黄渤。黄渤要坐他的位，哎，人家那个南拳还可那个呢，南拳还可谦虚啊。您老，哟，来个长老吧，肯定是比我资格老的。您老什么时候开始学佛的呀？哎，就是我要不比你资格老，我怎么做你的味儿啊？我肯定要把你比下去啊！我魏婴王以前，哎呀，有个魏婴王以前，早已经晚了。你尤是王老师儿孙在下去，这句话说的是霸气。黄渤呢，就哎，马上就滚下去了。不过黄渤滚下去了，这个王老师也滚下去了。所以呢，王老师上有霸气，下有滚气。师一日问黄渤。黄金为世界，白银为碧落，此是什么人居处？黄渤说：“是圣人居处。”师曰：“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”黄渤乃叉手立。师曰：“道不得，何不问王老师？”波却问：“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”师曰：“可惜许。”你看看这个南拳呀、啊，就是缺德的很，他就是缺德的很，他老玩人，把人要玩死。他 他们黄金为世界，白银是碧落。黄金是铺地的，白银是竖的，白银是竖着的墙，黄金是横着的地。哇塞，这个地方是什么人居啊？那是圣人居的。黄渤说是圣人居的。圣人有除了凡就是圣，有没有另外的人呢？还有一个人居什么国土啊？还有一个人居什么国？哎，这个地方就说的不是那个有相的了。波乃差手而立，差手而立。黄渤在这差手立，黄渤差手立，让那个人居什么地方啊？更有人居什么河图？还用得着再回答吗？黄渤差手立已经露馅了，已经露馅了。然后那个南拳就说了，南拳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这这你呀，你这你你就回答不上来，和回答不上来，你问你老师我呀，黄渤呀，你倒问呢，你问你老师我呀。黄渤说：“好吧，那老师，我问问你，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你看看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你答的不行，你答的不行。你问我，更有一人居何国土？可惜了，你看看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呢？我再问就更可惜了啊！还有一个人居什么国土呢？这是明知故问呐，头上安头啊！就说这个八个字已经说完了，不能再说了。试问黄渤。”定慧等学明见佛性，此理如何？波曰：十二时中不一以一物。师曰：末世长老见处吗？波曰：不敢。师曰：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？这些东西啊，好多人都不明白。他不说，就是你们看了这个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你们说，这些都是可有点对于我们新中心的学生来说很细致。他到底错在哪儿了？为什么这个南拳他会？折腾黄渤，他会不肯呢？你看啊，南拳问了，问黄渤，定慧等持嘛，定慧等持，然后要明心见性嘛，明见佛性，定慧等持，要同时用慧，同时用定，两个同时用，然后明心见性，用来明心见性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黄渤说，所谓的明心见性啊，就是时时刻刻的不依靠一个物。十二时中不依靠一个物，时时刻刻的没有任何可依。你看，我们学佛的人是依佛、依法、依僧，对不对？我们依心中心，我们依一个解脱，对不对？我们依那个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境迁，我们依祖师的教言，我们依一个修行，对不对？我们依一个清净。十二时中不依一物，什么都不依。这个回答怎么样啊？然后南拳就说了：“哎呦，这是不是就是您老的见处啊？”黄渤说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然后南拳就生气了，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？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？哎呀，这个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，这个不说怎么弄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这个拖泥带水了，弄了一堆，让我都白问你了。你就是你答的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，你答的这是什么呀？我都白问你了。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。就是你，我就是来，我来问你，我来问你，我好不容易来问问你，问问你，你这个让我白问一趟啊，白费了一趟草鞋钱呀。江水前且至，草鞋钱叫阿谁还？你怎么答的就是这个呀？你说这可咋办呢？你这我不是白问你啦？你还回答的是这个？你说这黄渤回答的怎么就让南拳不满意了呢？我们要那个有定有慧，两个同时的去用。同时的就修定和修慧，然后呢要明见佛性，这是什么理呀？黄渤就说的，十二时中不就是不关任何的事儿，什么时候都不关事儿，什么时候都不依靠。南拳说，这就是你的见处吗？是啊是啊，这就是我的见处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你的见处就是这，江水前且至，草鞋前叫阿谁还？你的见处是这，我的口水浪费了也就浪费了。我跟你在这问我的时间，谁能赔给我啊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或者我浪费了时间也就罢了，你浪费了我的时间不说，你还浪费了我的口水钱。你给我说说我的口水钱你怎么还给我啊？李瑞喜还看出来了，有个理在，你还能看出来呀？我觉得你的理就挺多的。那定慧等学明见佛性，此理如何呢？那你怎么样看待明心见性的呀？你的见处是什么呢，李瑞喜？黄渤的见处是十二时中不依靠一物。哎呀，不会最亲切，你也不知道是真不会还是搪塞我，反正是我也搪塞你一句吧。不会最亲切，好吧，恭喜你不会，恰好你不会，好嘞。接着往下看，师见僧啄木刺，师乃击木三下，僧放下斧子归僧堂了。 然后呢，南泉就归了法堂。过了很久，就到了僧堂里，见到僧在衣钵下坐。时曰转煞人，问师归方丈将指何难？将何指南？时曰昨日三更失窃牛，天明起来失窃火，那活该。这个僧人呢，在伐木呢，在砍木呢。他看见那个僧人砍完了木头了，这个南泉啊就过去啊，挺那个啥的，挺那个的，拍了木头三下。南泉拍了木头三下，这个僧人就放下斧子归僧堂了，就放下斧子归僧堂了。那南泉就归到自己的法堂里了。归到自己的法堂，南泉想想琢磨琢磨，哎，这个僧人到底是明白了回去的，还是不明白回去了啊？就是他，你我拍了木头三下，他回去了，我看看他是有事儿啊，他回去了是干啥？他是明白了，是一看我这个人太找事儿了，他回去了，他是这种人呢，还是说的还有别的呀？结果呢，他回到法堂，他不放心。过了很久，他又到这个僧堂来，一看这个僧人果然在这反省呢。你看看这个僧人开始在这打坐呢。这僧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在这砍树呢，师傅拍了木头三下，看样子我可能是哪一点做的不对，要不然师傅拍木头三下啥意思啊？我在这好好反省，好好反省。”所以呢，他拍了这个南泉拍了三下木头，这个僧人就放下斧子归僧堂了。这个南泉也回法堂了，他归僧堂，他又回法堂了，回法堂了不放心，过来一看僧堂，到僧堂一看，这个僧人果然在这正在坐呢，正在坐呢。南泉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可亏死了，转煞人就是亏了，亏透了。哎呀，我今天就是我失败了，我亏了，我今天能做本来是要做买卖的，卖东西的，卖东西卖的把我卖亏了呀，把我卖亏了，转煞人就是亏了。”亏本了，完了，哎呦，我以为是咋了呢，原来在僧下做，完了，今天草贼大败啊，南泉就这么说。然后呢，这个僧人呢，还是一个可纯净的小白呢，这个僧人还不明白，还在说呢，那个师傅啊，你刚才归到方丈里面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意旨要指示啊？南泉一听，你本来在这个僧堂里面，你自己在这做反省自己，想要反省出来一个东西，这已经是一错了。然后你还觉得我这真有一个玄妙，你反省不到，那你这就是二错了。南泉就只能叫苦啊！哎呦，我昨天夜里头三更半夜的吧，我把我家牛给丢了。完了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吧，哎呀妈呀，我家又着火了。你说我今天惨不惨啊？我今天好惨啊！我今天惨透了。我昨天夜里头把我家牛丢了，今天早上一睁眼儿，我家又被火烧完了。我咋这么惨呢？我咋这么倒霉呢？我一遭殃二遭殃，我咋得一天遭两次殃呢？你看这个僧人这么好学，这南泉老是在这叫苦，这个家伙不怪是这个五家七派没有你，你看看。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学的僧人，你拍三下木头，人家僧人就回跑到的僧堂去反省了，你还在这叫苦倒霉，说你把你家牛都失去了。那僧人还问你呢，师傅啊，你有什么指示，你有什么言教啊，你肯定有什么用意。师傅说，哎呀，我更倒霉了，我家都没了，我还有用意呢。我赵丽萍好学吗？杨子涵你更好学，你现在都好学到赵丽萍这儿，你也太好学了。赵丽萍不理你，赵丽萍怼死他。只许你好挣钱，不许人家好学啊，凭啥呀？你能挣钱他就不能好学？有人能在那练气功，有人能在那天天练那个铁头功，有的人就不能去庙里头打扫卫生了？这是啥道理呀？你只许你挣钱，不许人家好学。他有个不学在。潇洒哈，好，我们学习潇洒，学习潇洒啊。诗音东西两堂争猫儿，这个也好玩。你看一下啊。学都没有哪来的不学，哇塞，杨子涵学都没有哪来的不学，你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，赶快记下来，大家赶快记下来，杨师兄说的学都没有哪来的不学，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阳。诗因东西两堂争猫，是欲知白仲曰，道德即就取猫儿，道不得即斩雀也，众无对师便斩之。赵州自外归，师举前语示之，周乃脱履鞍头上而出。师曰：“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也。”这个都是哎呀，大家都知道的了啊。南泉就是东西两堂两伙的那个禅堂的人，在争这个猫呢。这个猫到底是属于你们东堂的还是属于西堂的？哎呀，吵起来了。南泉看到了，南泉就跟大家说了：“你说得出来就救了猫了，说不出来我就把猫给斩喽。”结果大家都说不出来。 说不出来呢，这个南钱大人呢还真的把猫就给斩了。赵州从外头回来了，赵州不在啊，赵州从外头回来了，这个南钱赶快把这个话跟赵州学了一遍，刚才东西两堂在争这个猫啊，我说你道德了就救这个猫，道不得我就把这个猫给斩喽。然后赵州呢，赵州把自己的鞋脱了安在头上就出去了。南拳说，哎呀，要是赵州在就救得猫了，要是赵州在就救得猫了。哎，赵州把那个鞋脱了安在头上出去了，怎么就救得猫了呢？怎么就救得猫了呢？大家，李瑞喜，你说一个所以然出来。刚才你都答得很好，你再答一下，为什么赵州把鞋脱了安在头上出去了就是救得猫了？万一赵州把衣服脱下来搭在头上，那算不算救得了猫呢？哪是赵州在救猫啊，我看这个公案是南拳在救猫，南拳老救这个猫了，倒完了斩完了之后还跟赵州叨嘚的嘚的嘚不嘚嘚不嘚。赵州不搭理他，他还挺会的，他还挺会自己找台阶的。他就说，哎呀，要是赵州在就救得猫了，关赵州什么事儿啊，是你南拳想救猫，如此而已。颠倒颠什么倒啊，这赵州可倒霉了，就顺着台阶，那是老人的，不是你的，老人能代替你生死吗？这个赵州可倒霉了，正好赶上他师父没有台阶下，就让赵州碰上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救猫的这种的大德的这个功德的事儿就摊到赵州头上了，这赵州也够倒霉的。行为怪异就行，真的吗？行为不怪异就不行？这个钟润生啊，你修心中心没有啊？你就在这胡扯八道，你修心中心没有？你要是修心中心，我就说你是胡扯八道，你要是没修心中心啊，我就呵呵两个字就行了。你修了吗？六字明，好吧，那我就呵呵。你别在那瞎说了行吧，你别在那瞎说了。不是说的是怪异，不是说的是怪异，不是说的是怪异。怪异啥呀？赵州就是不是出去了一趟，赵州要是不把鞋脱了安在头上出去，赵州要是直接走了，南拳会不会说子若在即救得猫而也呢？所以钟润生啊，你就救不得，钟润生你就救不得猫，猫就死在了你钟润生的手下，你钟润生你就这样，你救不得猫，你别说救度众生了，别说救你了，你连个猫狗阿猫阿狗都救不了，可咋办呢？赶快上心中心吧。哎呀不行，我这怎么安利到心中心这儿来了？我已经死过了，杨子涵呐，你就直接给我烧纸就行了啊，你不用再怼死我了，何必呢？直接给我烧纸就行了，还用你们联合起来怼死我？不用，我都死完了，别忘了清明节给我烧个纸啊。哎，对对对，乖。你说赵州多倒霉，赵州就是让他撞着了，活该赵州倒霉，赵州是有苦难言呐，因为赵州已经出去了，好吧，赵州出去了，这个功德就这功德祸祸就归他了。师在方丈于山山向火寺，向火寺师曰，不用直东直西，直下本分事儿到来，山插火着插手。师曰，虽然如是，犹叫王老师一线道。那个山山啊，应该是这个南拳的同辈的是另外一个禅师，然后他们呢一块在烤火，这南拳突然来了一下子，你别指东你别指西，你别说哎呀这是佛性的显，你不要搞这个啊，你就直接说，你现在就说什么是如何是我们的本分事儿，我们的本分事儿就是明心见性嘛，如何是我们的，你现在直接说，你直接说。这个珊珊呢就把那个火镯啊，就是那种钳火钳子啊给插回去，然后插着手就插开了手，然后南拳就说了，哎呀你虽然这样啊，但是你不如我的王老师啊，你不如你家王老师啊，就是不如我，你不如我，我应该做你老师，这句话是霸气的。虽然如是，犹叫王老师一线道。我们现在有些师兄也会如何是佛，他也插个手表示一下，如何是佛他就打一个响指，敲一下指头，敲一下盆儿，哎呦好像是怎么样了似的，我的天哪。虽然如是，犹叫王老师一线道。那是南拳这么说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你喜欢他能霸能滚，这是南拳呢狡猾大大的。如果换成林记，他不用指东指西，直下本分事到来，你要是敢插手在这站着，我跟你说早被林记打得屁滚尿流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你插着手就行了。林记早就打他出去了，你信不信？林记给他30棒，你以为你插着手就是佛了？对，王老师就是古灵精怪，大抵是身体不太好，所以他的言语古灵精怪。后面的这个挺好玩的，有僧问讯，插手而立。师曰：太俗生。其僧便合掌。师曰：太僧生。师无僧无对。 他问询完了就插手在那站着，你看啊，我这样堂堂正正，伟伟岸岸，威威堂堂啊，我不缺什么呀，问询完了我就没事了，你看看，哎，这本自具足嘛，我给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快看快看，我这本自具足啊。南拳说，太俗生太俗生，合掌嘛，合掌合掌，太僧生僧无对。这南拳啊真是不好弄，这不好弄，你是咋的他都能说你不好弄。一僧喜波次，师乃夺却钵，其僧空手而立。师曰：“钵在我手里，如口喃喃做什么？”僧无对呀，这都欺负人，欺负的不行了。人在那儿洗碗呢，南拳过去，夸把他的钵给夺走了。这僧空手在这儿，还没回过味儿来呢。这南拳又加了一句话，又火上浇油。你看看碗在我手里，你嘴喃喃的干什么呢？你嘴叨叨的干什么呢？你抢了我的钵了，我还不能叨叨啊？我叨叨的就是你啊！僧无对。你看钵在我手里，你口喃喃做什么？把人给欺负的，这谁啊？这什么僧人倒了八辈子霉去参南拳去了？这个黄渤禅师就是倒了八辈子霉去参南拳去了。这个赵州也是倒了八辈子霉去参南拳去了。但是南拳说的，我才倒了八辈子霉呢，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啊？害得我昨天夜里头失去了牛，今天早上又家里着火的，吃阴入菜园。
老师。
嗯嗯，
上面那个就是师曰，虽然如是，有脚王老师一线道，这一线道什么意思呀？
就是你还差我，你还够不着我，你还跟我还差那么一些，差那么一线。有脚王老师一线道，就是说你还差你就是论道啊，你还跟我还差一点，差这个一线。你可以问一线、两线、三。有脚王老师一线道，就是论道你还差我
啊，差一点，嗯，还
差
点
啊，对对对，差我一步。你要不知道你是不如我的，你还比我低那么一点儿。
嗯，好了，老师。
师因入菜园，见一僧，师乃将瓦子打之。其僧回顾，师乃翘足。僧无语，哎呦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僧啊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僧无语，师便归方丈。僧随后入，问讯曰：“和尚是来掷瓦子打某甲，岂不是警觉某甲？”师曰：“翘足又做么声？”僧无对。哎呀，这个南拳呀，真是的。你看看这三个公案是在一块儿的，他就折腾这些僧人呢、啊，把这些僧人折腾的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为老不尊，年轻人不懂武德。嗯，他到菜园子里见到一个僧人呢、啊，人家僧人在菜园里头肯定在那种菜呢，这南拳也不种菜，也不教导人家，拿个瓦子把人家打了，这个僧就回头，这僧一回头，这个南拳就翘脚，把自己的脚翘起来了，这个僧说啥也不说。这个南拳也就回了方丈了。南拳回了方丈，僧想：哎呀，这师父开示我呢，你看看师父开示我呢，师父肯定要启发我呀，师父在启发我呢。这僧就跟着他进来了，说：哎呀，师父，你刚才打我，你用那个砖头瓦块打我，你是不是警觉我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然后南拳就说：要说我是拿砖头瓦块打你是警觉你，那我后面翘脚又是啥意思呢？这僧人对不出来了。这南拳呀，就是吃饱了撑的，打完了人家就翘脚。你一听安排的可好了，他好像他就知道这个僧人会这么问，然后他就准备好了。那你说我翘个脚又是什么呢？我要是打你吧，我那是慈悲对你，对吧？那我为什么自己又翘脚呢？你看看他随便翘一个脚，他都弄得可玄乎。而且南拳呢弄得这么玄乎，你知道他是什么的创始人吗？他就是平常心是道的创始人。他告诉赵州说平常心是道。就南拳斩猫，南拳翘脚，南拳说太俗生太僧生，那人家这正洗碗呢，他把人家的碗给夺走了，人家在菜园子里头耕菜呢，他拿瓦块去打人家，完了他说平常心是道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问的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是吃饱了撑的回复你的啊，我错了，你回答晚了。上堂，王老师卖身去也。还有人买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南拳更过分了。你看看南拳啊，简直是这个为大众服务啊，卖身不惜啊，不惜卖身啊，厉害厉害啊！王老师卖身去也，还有人买吗？一僧出曰：“某甲买。”王老师说：“不做贵，不做贱，如做陌生买。”僧无对，你看看啊，王老师卖身，你家王老师要卖身了啊，我要把我的身卖了啊，还有没有人买呀？有没有人买呀？有一个僧人说：“我买，老师我买。”王老师说：“这个身，我这个身也不往贵了卖，也不往便宜了卖。我问问你怎么个买法？既不是贵，也不是便宜，既不是一个亿，也不是一分钱，你怎么买呀？你怎么买呀？”僧无对：“那就不买了呗，这还不简单啊？” 然后卧龙说，哎，你这个归我了，已经买完了。还有和山说的，你这是啥道理啊？你一会儿说你要卖身，一会儿又说又不是贵又不是贱，你不是贵不是贱，你是什么卖身呢？赵州就乖了，赵州的回答说，师傅啊，就是这个王老师，我要卖身去了，还有人买吗？我买我买，不做贵不做贱，你怎么个买呀？赵州就回答说，师傅啊，明年我给师傅做一套衣服去。你看看这个赵州乖呀，这个赵州乖呀，赵州甚得男权之意呀。明年一和尚领一布衫，领缝一领布衫，是不是净洒洒。杨子涵说，梅林的东西多得很，梅林告诉他，谢谢你都把东西拿走了，都归你了，归杨子涵了。诗玉归宗马谷同
老师，
哎，
你为什么说赵州就合南拳的意呢？啥意思？
没有说合南拳的意，他说的乖呀，他说的乖嘛。其实和山答的也很好，这三个答的呀都是一个意思，这三个答的都很好，但是这三个答的风格不一样。这个赵州和他的意就是很乖，是他的徒弟嘛，是他徒弟的意思啊，是他徒弟，既符合出世间法的这个。哎呀，不做贱不做贵，你怎么买呀？哎，我就是这么说吧，就这么说吧。这个，云在青天水在瓶，或者说吃茶去，就是这个，
嗯，
或者是哎，就是可以这样说。但是赵州偏偏说，哎，师傅，明年我去给您老做一身衣服。
哦，嗯，
所以他的回答呢，既符合出世间的意，也符合世间的这个。你看看卖什么卖呀？你永远是我师傅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哎呀，你看看多乖呀！其实他这个不是好话，他这个是不是好话？他这个意思跟那个和山说的那个，嗯，南拳，你这是咋回事？你在这找事儿呢？你在这找事儿呢？你要卖身，你又不往贵了卖，你又不往便宜了卖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你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？哎，赵州就不是这么直接。赵州说：“师傅啊，你是不是天冷了，感冒了？”脑子糊涂啦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贴切，很合身儿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师傅啊，你别在这儿弄了，咱穿衣服不好吗？你别在这儿折腾了，这是世间法上的这一步，这符合世间法的意思嘛？啊，就是像是徒弟的回答，徒弟的回答就是意思上呢，世间法的意思上是顺着师的意思来顺下来的，但是呢，从出世间法的意思上，他实际上是提点这个师傅，师傅哟，你别找事儿了，行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老师。哦，
你明白了啥呀？你老是明白明白明白的。你明白了是也打算给我做一身布身是吗？
是。
你说你偏不给我做衣服。就是他说的是风格，我说的是风格。实际上的话，这几个答的都不错。你像卧龙说的，哎呀，你归我了，行了，你卖了归我了。完了完了，王老师都不行了，王老师已经卖身归卧龙了，那还成什么体统啊，对不对啊？和山说，你这啥道理呀？你看赵州回答的就委婉多了。
是是，
既然他们仨是一个意思，都各有风格。
哦，
诗于归宗马谷同去参礼南阳国师，诗于路上话于原相曰，道德进去又来了，这一套又来了。归宗就于原相里头坐，马谷坐女人拜。诗曰：“那么则不去也。”宗曰：“是什么心性？”诗乃相换便回，更不去理国师。这个南拳归宗和马谷，他们三个同是马祖下的，他们三个同是马祖下的弟子，他们想去参一下师叔啊，师叔啊，师叔是谁呢？南阳慧中跟马祖道一他们同是六祖慧能下面的。但是呢，马祖道一呢，他就是哎呀，就是自己在江西湖南那么去也。这个南阳呢可不一样啊，南阳国师他是当了国师啊，所以见他呢，他就是说是师叔也要怎么样去参一下风范。但是他毕竟有个世间法的这个职务啊，就不大好办。这个南拳啊，他可能走到半截，他心里头又打嘀咕了，就跟他刚才斩猫一样，又开始嘀咕了。走在半路上，他画了一个圆，道德即去。道德继续，你要是能说得出来就去，说得出来就去，说得出来就去。归宗就在园里头坐，道什么道？我就坐在这儿了。马谷就坐女人拜啊。然后那个南拳就说：“那么则不去，大家都没有事儿，大家去干啥呀？不是非去不可的呀。”然后归宗就说了：“我们都走半截了，你这咋又不让我们去了？你这你看看。”南拳说：“哎，走吧走吧，回去吧回去吧。”就没有再去理国师了。我估计国师这理起来麻烦。玄觉说了，你说南拳这么道是肯，是说归宗跟马谷是明白人，他们是肯了归宗和马谷，还是不肯归宗和马谷？这是玄觉问的。云居西就说了，那个原来是要理国师的，南拳为什么又让回去了？且道古人意做什么声？ 不仁义做什么生，做什么生啊？原来想去看国师呢，现在也不想去了，现在也不想去了。去啥呀？大家都没事儿，参也可，不参也可。你那见一趟国师不是那么好见的，麻烦，算了算了，不见了不见了。归宗不高兴了，归宗说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又不让去了，回家睡觉去，洗洗睡吧，洗洗睡吧。就这么说吧，本来想去看一大片呢，本来想今天哎吃饱了喝足了，我看一大片呢。突然呢又没兴致了，算了，别看了，洗洗睡吧。师在山上作物，僧曰：南泉路向什么处去？师拈起帘子曰：我这卯帘子30钱买的。曰：不问卯帘子，南泉路向什么处去？师曰：我使得正快。这个没啥说的，但是这个公案挺好的。南泉正在山上干活呢，有个僧人就说了：南泉路往什么地方走啊？南泉拿起帘子说：哎呀，我这个帘子，我这把镰刀啊，我这把镰刀是30块钱买的。僧人说：我不问你这个镰刀，我问你南泉路是往什么地方去啊？南泉路应该怎么走啊？南泉路应该怎么走啊？我这把镰刀30块钱买的，我不问你镰刀，你这把破镰刀谁问你？我问你什么是南泉路啊？南泉路应该怎么走啊？南泉说：我使得正快呢，不叫这个帘子。王老师只得无话，我看看是啥意思呢？多亏这把镰刀了。哎呀，那也不是，南泉可以翘翘脚什么的，南泉的事儿多着呢。南泉路向什么去？南泉给打他一瓦块。然后他再问南泉，我不问你这瓦块，你打我瓦块干什么？我问你南泉路怎么走，他就翘翘脚。有一作主辞师，师问什么处去？对曰：山下去。师曰：第一不得谤王老师。对曰：真敢谤和尚。师乃喷嚏曰：多少，主便出去。我觉得这个作主倒是很有意思的，还是不错的。他这个作主啊，就是讲经教的，讲经教的，这在禅宗里头就不是好话。一说作主啊，就是有点骂人了，就是说哎呦，这个人啰里吧嗦是讲经教的，心里头肯定是还有情实见解在。然后南泉就说：你去什么地方啊？我山下了。南泉不放心呢，你啊，你出去了你可不能谤我呀，你可不能谤我呀，我哪敢谤你啊，我哪敢谤你啊，我可不敢谤你啊，要你谤了多少啊。然后作主就走了，作主就走了。你这么说，我再接着去谤你去了。这走了，这南泉也拿他没办法。作主当时出去是会是不会，这个最关键。他是会出去的还是不会出去的？他就这么出去了，南泉拿他没办法。你可不能谤我呀，你可不能谤我呀，我哪敢谤你啊？呀，你谤了我多少了？谤了多少了？我接着出去谤去了。这个很简单，下面的这一个我就直接的翻译了。南泉有一天把那个方丈的门关起来了，关好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又用那个灰啊把那个门外都围了一遍，都围了一遍，谁也不能进来啊，谁要是进来把这个灰踩了可麻烦了，就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了一个圈，你们不许出到圈外头啊。你看看，把方丈门关了，然后呢外头弄了一圈灰，把这个门都弄好了。然后说了，如果有人说能够有人道德，我就开。然后呢大家就在这儿，师父啊你咋能不开门呢？师父你要开门，我们为了师父开门，我们好歹说一说自己的见解吧。我们就说这个见解不对，那个见解不对。就赵州过来一看，干啥呢？这师父不开门了，用灰把自己的门关了，外头还弄了一堆灰，谁也不给开，就要道德的才给开。赵州说：苍天呐。然后南泉就把门给打开了。赵州应该说：苍天苍天。再接着说，师玩月寺，僧问几时得辞这个去。师曰：王老师20年前也那么来。曰：既今那做么生，师便归方丈。这个南泉有时候也出去玩啊，我现在就在学呢，这到了庙里头也能玩的。玩啥呀？出去看月亮，这就叫玩月了啊。我估计是这样的，去赏月去了，赏完了月回来了，僧人就说了：哎，几时似的得似这个去？就是哇，你好潇洒呀，你啥时候开始就这么潇洒的？几时得似这个去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啊？我啥时候才能像你这样啊？这玩起来玩的没心没肺的，玩的老潇洒了，我啥时候能像你这样？你看我现在心不安呐，我这个明心见性，我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我就是做完了迁座，我还是心里头我不知道咋关照啊，我不能时时刻刻的关照，我不能时时刻刻的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我还有习气要除，我有时候还有好多的习气，我这个我咋办呢？ 你看看，所以这僧人说呀，我什么时候能够像你这样啊，你看看我心里头这些修行的事儿还没解决完呢，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啊。南禅就说了，哎，你家王老师啊，你家王老师在没有修行前都这样了，你家王老师在没修行前都这样了，那你修行了以后呢，修行了以后呢，修行以后那王老师归方丈了，不见人了，也不回答了。几时得思这个去，王老师20年前都是这样式的，既今做陌生，既今归方丈，做陌生啊，你想要个陌生，拜拜了，给你看小底板，你想问我迁坐以后怎么样了，给你看小底板，不搭理你了，走了，回方丈了。陆艮，这是陆艮的。陆艮大夫问弟子从六合中来，彼中还有身否？是曰：分明记取，举似作家。曰：和尚不可思议，到处世界成就。是曰：是来总是大夫，份上事儿。这个跟陆艮初次交手，陆艮说：弟子从六合来，六合彼中还有身否？六合呀，是那个好像是怀，就是一个地名。六合是一个地名，但是呢，人家的知识分子啊，事儿多呀。六合它虽然是一个地名，但是它也暗指什么呀，暗指宇宙啊，四面八方再加上一个天一个地嘛，这两个搁一块儿再加上四面八方，这叫六合，这就是说的是宇宙了。所以说的六合这个宇宙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吗？还更有深吗？还更有什么深吗？还更有什么什么？我从六合来还有啥吗？这个宇宙就是够大的了，还更有啥比宇宙更厉害的深没有啊？弟子从六合来，彼中还更有深否？南泉说：有啊有啊，分明的很啊，这个身可分明了，从来没有瞒过你啊，你可要记好啊，你到别的地方可别说我没有告诉你啊，我可告诉你了。然后陆艮说：啊，和尚你不可思议啊，你看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，你我说了宇宙你还说宇宙，这还有还在宇宙还能更有身，在这个我如此广大的虚空中还能更有身，你不可思议啊，你就是能到一切的世界随意成就。你好厉害哟。然后南泉也没有饶他，南泉说：这个也没有在你心外呀，这也是你的事儿啊，这就是你的事儿，这都是你的事儿，事来总是大夫份上事儿，就是这是你的本分事儿，这是你的本分事儿，你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你自己的本分事儿，全都是你自己的本分事儿。陆一日谓师曰：弟子亦博会佛法。师便问：大夫十二时中做陌生，曰寸丝不挂。师曰：由是皆下汉。师又道：不见道，有道君王不纳有智之君。这个李瑞喜应该能答得上来。这个南泉刺激了他。第二天陆艮，哎呀，觉得自己可有东西了，有东西了啊！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弟子也稍微会了一点佛法哟。南泉就说了：那您老人家就是十二时中就是怎么弄的呀？十二时中寸丝不挂。南泉说：哎呀，你这还早着呢，还早着呢。南泉说完了之后吧，又想着，哎呀，这个小孩儿，你说咋告诉他他懂呢？南泉又启发了他。南泉说：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说你由是皆下汉，寸丝不挂由是皆下汉，可能你不懂，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有道的君王不纳有智之臣，听说过没有啊？这个南泉啊，说的还是挺客气的，你是有智之臣，可惜我不需要有志之臣，你这个有志之臣不是把我的道给挡住了吗？我可不要这个有志之臣，有道君王不大有志臣呐、啊。这个寸丝不挂挺好的呀，回答的寸丝不挂，为什么由是皆下汉呢？哎，刚才谁回答的赤裸裸净洒洒？梅林那也不是好话，可能是骂谁呢？哈哈哈哈，基金做陌生，王老师咋不翘足打碗了？他咋回去了？你是换不回来他的，他已经回去了。你叫不出来他，你这样他还是回去。我这就是昨夜三更失却牛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别听这些老油，这是几个迁座后的师兄在这开骂呢。我问问这些修迁座的师兄，寸丝不挂为什么由是皆下汉？你们也看了禅宗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了，寸丝不挂为什么由是皆下汉呢？李瑞喜你来一个，你别光看着他们打架吃瓜，寸丝不挂为什么由是皆下汉？我一直裹着呢，我要不裹着我在这开口干啥呢？这些人还行还算是有希望，因为我接触到的新中心的师兄啊，生怕自己寸丝不挂，我告诉你，可怕别人说怕什么呢？哎呦，我今天上座怎么动腿了？我今天上座怎么还有妄想啊？我这个修行了半天我没有入定啊，我这个还没有明白道理啊，我肯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肯定要有个收获，我怎么打到现在没有境界啊？你看看新中心的这些师兄啊，他不是说的是
他就是寸丝不挂，还就是离道还千里呢。但是他连寸丝不挂都没有，他是生怕自己不挂寸丝。他可是天天的往自己身上裹呀裹呀裹了，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胶盆子，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披枷带锁的在这儿。我都不知道这些修心中心的是干啥的，也不知道是咋修的。你弄这些干啥呢？你操这些闲心干啥呢？你的腿不动了又怎么样呢？你有了个清净又怎么样呢？你被这个清净背负的那么沉重，何必呢？那是解脱吗？你刚从污染里头想跳出来，你又背了，你又进到一个清净的大坑里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你非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你非要一个收获干什么呀？你非要一个千座有所得干什么呀？你非要去用观智去对，用观照去对治一个东西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呢？你想上天呢？李金梅答的可好，还挂着个寸丝不挂。但愿你是寸丝不挂的，那也不一定。在你学心中心的时候，那个老修啊，就是这么骂你的，骂的比你还狠呢。
Yeah, 好吧，
你那个啥，你不能说的那么差，你得安慰安慰我们。你们都跑出去挣钱了，我又没法挣钱，我还在一代一代的见新人呢。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要一代比一代差，我可怎么过啊？现在心中心的老千也一代比一代差了。哎，这个说的好，
不光不照老师加油，
更苦了。上堂次，陆大夫说：“请和尚为众说法。”师曰：“叫老僧做陌生说。”曰：“和尚其无方便。”师曰：“道他欠少什么啊？”曰：“为什么有六道四声？”师曰：“老僧不教他。”你看看这个陆更可好玩了，陆更来了，就是哎，你看看我从宇宙里面来，这个宇宙这个是虚空啊，这个虚空这个地方还更有没有一个什么什么身呢、啊？哎呀，我可没有瞒过你啊，我可回答过你了啊，你可别说我没回答过你啊什么的。后面又说了，我会一点佛法了，啥呀？佛法是啥？佛法就是二六十中寸丝不挂。哎呀，犹是阶下汉呐。然后第二天，陆更还是问，我这佛法会的不够，所以师父你指示的不够，你还得给我指示指示啊。师父你再给大家说法吧，请和尚为大家说法。实际上他是想让和尚给他说，他不好意思，他说你要为大家说，我不是专门为我自己，我可不是自私的人啊。实际上是他想要从南泉这儿得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吧，他想要从南泉这儿得个东西，他不好意思，他说师父请你为大众说法。南泉说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你让我咋说啊？那你总要有方便的嘛，你欠什么了？需要我说什么呀？那陆更就找个话，那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啊？南泉说，又不是我让他六道轮回的，我又没有教他六道轮回。你别说，你要是真的让我教啊，你去听个什么，那还真是六道轮回了。我可不教，我一教啊，这个六道轮回更厉害了。我要是有个东西教他呀，这个听了我的东西的，那就往畜生道里去了，那就成个畜生了。那请六道轮回到畜生的道里头去弄了，我可不教，我教了他就将来成畜生了，我可不教这些畜生啊。有个教有个学在，那就是六道轮回里的事儿，有个对峙在，这就是六道轮回里的事儿。六道轮回迟早要变畜生，你们这些有所学的人呐、都是畜生道里的。别指望着去学个什么东西啊，别指望着去学一个什么东西，否则畜生道里有你滚的份儿。我这好吧，谢谢你挽救我，不教了，不教轮回了。陆大夫于师见人双，哎，你别听。陆大夫于师见人双，陆指骰子曰：“那么不那么正那么，信彩时如何？信彩去时如何？”师捏起骰子曰：“臭骨头十八。”又问弟子：“家中有一片石，或石坐，或石卧。”如今你捐作佛还得否？师曰：“得。”陆曰：“莫不得否？”师曰：“不得。”这个陆大夫啊，实际上是真好学，他忒好学了。这南泉一看他机缘也不到，也没办法，看到人家掷骰子呢，他就说了：“那么不那么正那么，就这个时候掷骰子应该怎么办呢？看人家掷骰子，你说一句来吧，说一句来。看到掷骰子也不能忘了道，说一句来。”然后呢，南泉就拿起这骰子了，臭骨头十八。这骰子可能就是由那个小动物的骨头做的。那骰子上不是有六个点吗？那六个点三，那骰子上不就是有各种的点吗？这臭骨头上点了十八个点，这不就是这玩意儿吗？这有啥呀？
然后陆更又说了，我有一个石头啊，我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石头上坐，有的时候可以在石头上卧，我现在准备把这个石头啊雕成一个佛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南泉说行。这个陆更又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么回答是不是说不行的意思？你在这应付我呀，你这咋就回答一个不行啊，回答一个字儿得呀，你咋就回答这一个字儿呢？是不是这样不行啊？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对呀？南泉说对，就是做的不对，不得。如今你捐做佛还得否？得，莫不得否？不得。不过这个陆更还有好玩的吧，应该是后面还有吧，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，应该还有陆更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后面还有，那我们再接着往下学吧。该赵州的了啊。赵州问，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，如何是物外道？师便打周捉住棒曰，以后莫错打人去。师曰，龙蛇一变，纳子难瞒，龙蛇一变，纳子。赵州南泉还是挺喜欢赵州的，赵州就在这生事了啊。赵州说，道不在物的外面，凡是物外面也没有道，道不是物的外面，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并不是在色相以外见了一个心，并不是在色相以外见了一个性，这个性啊怎么样啊，这个性啊全都是相，除了相以外没有其他的性，这就叫物外非道。如何是物外道？那如何是性以外的那个相呢？就是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，如何是物外道？就是如何是超然一句啊，这个性啊，这个性它不离开相，它并不是在相以外有个东西，这个全相全都是性。但是还有没有超脱的一句话呀？有没有超脱的一句话？有没有超出这个性啊相啊？有没有这个的？有没有这个的？南泉就打他，然后赵州拿住棒子一迎，你可不能错打人呐。南泉就说，龙蛇异变，纳子难瞒，纳子难瞒。龙蛇异变，龙和蛇很容易变，纳子难瞒。这个纳子啊是很难骗的哟，纳子是很难骗的，我们出修行人这个是骗不得的，我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不用你说，我是骗不了我的。师唤院主，主应诺。师曰，佛九十日在刀立天为母说法时，幽田王思佛请木莲运神通三转，设匠人王笔雕佛像，只雕得31相，为什么凡音像雕不得？主问，如何是凡人凡音像？师曰，转煞人。我这个公案我还没有找到出处，大家可以找一找，就是幽田王雕佛像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也可能是塑造佛像的开始，大家都说就是佛是不赞成的，但是幽田王呢太思念了，他就让人家去雕佛像。这个是有佛经的，有佛经的小乘经典里面有，但是我查了我没有查到，反正就是说他雕了，他最后也雕成了，我查到的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大家也可以查查看看。就是那个佛啊，他在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，这个下面的这个幽田王他想念佛，他就让木坚连给他弄神通，然后呢带着这个匠人呢、啊、到天上去找到了佛，根据佛的样子画了雕了佛的像，雕的栩栩如生。但是呢按照南泉说的是他只雕了31相，凡音像雕不得。凡音像既然是凡音，他有像吗？所以无像的这个没雕。这个院主就说了，如何是凡音像？南泉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又亏了，我今天又亏本了。凡音像应该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佛说法的那个特别的超群的那种声音的，他用那种声音说法的那个像吧，我理解是这个，大家去查一查，我觉得这个公案我理解的不准，这个还是需要一些背景知识的，大家也去查一查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他雕佛像，佛不是有32相80种好吗？结果只雕了31相，为什么凡音像雕不得？为什么凡音像雕不得？主就问了，你告诉我啥是凡音像？南泉说，哎呦，我今天又亏了，我今天又亏了。这个公案我觉得悬疑吧，再看看，再往下看。这个我画上一个红的，我到时候再查一查资料。往下面看，师问维挪，今日普请做什么？对曰，拽墨。师曰，墨从你拽，不得动着墨中心数字。挪无语。这个人家在那干活呢，南泉又来找事了。南泉说，今天大家一块儿就是出坡干活，干什么活啊？今天的活主要是拽那个墨，拽那个墨，墨嘛给你拽，但是呢墨中间的那个数就是石墨，它可能是石墨大墨盘中间有颗数字，但是呢墨盘中间的数字你可不能动啊，你可不能动啊，墨可以随便让你拽，墨中心的那个数字你可不能动啊。你这一拽，南泉老和尚这么一说，早都把数字给拔倒了。 宝福就说了，你刚才又让我拽墨，现在你又让我不动，动不了这个数字，不动它，那我怎么拽墨呀？法眼说，那我就不拽墨了呗，你这找事儿呢，看样子啊，要想拽这个墨必须要动中间的数字，墨随便你拽，但是你不得动这个中间的这棵树。生如梵王相，得梵音，它是音相，既表示令听闻者梵音之相。诶，这个梵音之相是什么相呢？还要查一查32相里面是什么相，因为它是31个相，还差一个相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如果按照梵音相刚才魏宇的解释的话，咱们再看一下啊，这个幽天王私佛请木建连雕佛像，他只雕得了31相，雕不得梵音相。为什么呀？梵音的那个相它是以什么相出的？它是以声音这个相出的呀，它不是以色相出的，它不是用物质的形式显现的，它是以什么呀？以声波的形式显现的呀，那叫梵音相啊。所以梵音相雕不得呀，因为你是用物质啊，你不是用波呀。如果客观上来说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只雕了31相，为什么雕梵音相不得？哎，谢你，你这不就是梵音吗？你这一问，这不就是梵音吗？你这个问题正在说话，这不是正在说话吗？这不就是梵音相吗？但是这个院主呢，他不是的，他说那就是31相雕了，梵音相雕不得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梵音相啊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这说话的，你正说话的，这就是了，你还在问如何是梵音相，你正说着话呢，你还去找谁在发声。南拳说，哎呦，我今天亏了哟，你说话呢，你还在说谁在发声啊。这么理解吧，你说的这个对不上，你说的这个话是好话，也是一个抒情的话，但是你说的山河大地无不是梵音相，你对不上这则公案。如果山河大地都是梵音相的话，那么他用雕一定雕得了。你说的是山河大地都是那个像，他是就着这个要同这个音呐、啊，同这个音像。嗯，对对，他要跟这个音同类似的这个音啊，这个音像。师住庵时，有一僧道庵，师相一道，我上山去做物，待斋时做饭自吃了，送一份上来。少时，其僧自私做饭吃了，却一时打破家事儿，就传我。师待不见来，便归安，见僧卧，师也就一边卧，僧便起去。师住后月，我往前住安时，有个灵力道者，直至如今不见。看一下幽田王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介绍的，可能会有，或者查32相里面，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声相。声相不是用不是用这个匠人的那种用刀工雕的声相，它是怎么，它是发声发出来的呀。南拳在住庵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僧人到庵里了，南拳就跟他说了，他说，南拳说，我上山去干活去了，等到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你做饭你自己吃完了以后啊，你送一份给我上来吧。然后呢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僧人就自己做饭吃了呢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啊都打破了，然后在床上睡觉。这个南拳等啊，左等右等，不见到僧人来送饭，就回到庵里头，见到僧人在旁边睡，这个南拳也到他旁边去睡了，僧人就起来就走了。南拳住了以后说，我以前住庵的时候有个灵力道者，直到如今不见。简单来说就是南拳说的，我去上山干活了，你做饭的时候你就那个啥呀，你给我送一份来呀。这个僧人偏偏不给他送，就躺在床上睡觉了。然后这个南拳一左等右等回不来啊，就看回到庵里头，看着僧人就在这四仰八叉的睡得还挺坦然。你睡我也睡，你睡我就起来了，我走了，不见你了，拜拜。就做的声音，我32相中有梵音相，32相中的这个相啊，一般的人以为是他的相，但是呢是佛菩萨的一个外表的特征。这个外表的特征有的时候反映在这个长的样子，同时也反映在什么呀，反映在他的发声里面了。所以32相有一种相就是发声相。嗯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你就像有的人长得可漂亮了，他一开口公鸭嗓子，对不对？对吧，有这样的吧。那佛不仅长得非常的相貌堂堂，紫墨金身，我不是说你啊，赵师兄，难道你是公鸭嗓子吗？那佛不仅是相貌堂堂，而且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就是出众的。这个声音人家一听他的声音就随类得解，对，浓眉大眼，声音洪亮，这都属于对于他相的描述，都是对于他外貌特征的一个描述。这个外貌特征就叫32相。但是这个南拳呢，他就抓住了一个 一个小毛病，就是什么呢？一般的人误以为这个相啊，就是指的是相貌，把这个声音的这个特点的这个给忽略了，所以他就说了，那别的相貌都能雕，声音的这个怎么雕啊？声音这个怎么雕啊？声音这个相怎么雕啊？其实啊，你要是就着这个问题回答呀，他这个声音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声音雕出来呀？他会了这个声音，他才能够把32相雕得惟妙惟肖啊。他真的能够在佛的梵音里头，说法的音里头，就是得到利益了，他真的能在这儿随类得解了，那他才能够更好的把31相雕完呢。小东老师帅不帅？听他的声音。这个你可以这样类比啊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佛的这个类比呢正好相反。他的那个声音是让你一听啊，你那些妄想分别就往下歇，知道吧？他的那个相貌也是，你见了那个相貌不是说啊好帅啊，你见了那个相貌你就那个追逐之心就没了，就歇下来了。你看那个阿难不是说了吗，就是他看着佛是32相嘛，就是看着佛是就是32相的那种清净相，他才想要出家的。是因为佛长得是帅吗？不是因为是帅，是因为佛长得就是那种清净，他一看那种清净就跟世间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染的，是那种的妄心全歇的那种，能让他安心的，所以他要出家。庄严相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庄严相啊，清净相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那你说齐老师的声音都可洒可哑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齐老师一个月才上来一次，齐老师一上来一咳嗽，哎呦，这心里头都舒服多了，可舒服了，可舒坦了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，但是自己还是自己心不安，老师咳嗽一声都可开心。老师说你这不是有大病吗？你们要见小东老师那也要道德即去，还道德吗？画一个圈儿。师问为挪，哎，这个回答完了。你看看这个僧人，这个僧人刚才说了，这个灵力僧人，灵力僧人来参照着来参南拳了，也不给南拳做饭，南拳跟他要睡一块儿吧，他还起来走了，再也不来了。你看看南拳对他念念不忘啊，这个灵力道者直到如今不见。这个灵力道者啊，这咋灵力了？这么无情无义的，没心没肺的，啥也不干的，咋就灵力了呢？我们师兄个个都比他慈悲，个个都比他懂事儿。师拈起球子问僧，那个何似这个？对曰不似。师曰什么处见那个便道不似？问曰若问某甲见处，和尚放下手中物。师曰许你聚一只眼。这个南拳玩的花活还挺多的，他还玩那个球子啊，球子就是那个有点像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呀，好像是有一个可坏的那个谁呀、啊、那个丞相啊叫啥来着，秦桧啊，他是什么呀，好像谁呀、啊、高俅他就踢那个球子嘛，就踢那个球嘛，就是那个古时候的这种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古时候这种的球。南拳竟然也见这个东西啊，南拳拈起这个球问了，这个何似那个，那个何似这个，那个何似这个，那个何似这个。那僧人说不似啊，不是的不是的。那个跟这个一样吗？那个跟这个一样吗？这个道啊，道跟这个球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什么处见了那个道就说道跟球是不一样的呀？你什么处见了那个就说不一样了？你要是想让我说呀，想让我的见处啊，你要放下手中物，你要放下手中物。南拳说许你聚，好吧好吧好吧好吧，算你有一半的灵力吧。那个何似这个？不似。你是不是见了那个呀？你不见了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不似这个呢？你要是想问我见了什么呀，你要把这个放下，你要把这个放下，好吧。许你聚一只眼。南拳说完了之后就一脚抬脚把这个球子给踢跑了。这个里面啊，这个僧这个问这个那个东西怎么像这个球呢？不像。什么处见了那个就说不像。你啊，你要是你先放下，你放下我就告诉你。我就告诉你某甲的建筑，我就告诉你某甲建筑。要问某甲像建筑，和尚放下手中物，和尚放下手中，许你聚一只眼。你放下了还有什么建筑啊？这个僧人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这个僧人还是可以的。放下了我还问你什么呀？你放下了球也没了道了，有了球就想起道了，没了球也想不起道了。陆大夫向师道，赵法师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师指庭前牡丹花曰：“大夫，时人见此一株花，如梦相似。”陆网曾，哎，这则公案挺好的，《碧岩录》里头有专门有这一则公案，这则公案很有味道。这则公案，你说这陆更不修不学，全靠个聪明劲儿，
都比抵得过我们师兄们的修和学了。陆大夫说了，这个照啊是指僧照的，僧照法师的，僧照法师他写了一个照论，他在照论里面就说了，天地人家认为的是我在天地中很渺小啊，天那是广大的，地也是广大的，但是他就说呢，天地跟我的根儿是一个根儿，他的根儿啊都不在我之外，他跟我是一个根儿，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他能够汇到我这里来呀，非常厉害呀，他能汇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是看的是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个体，对吧，万物跟我，那我跟万物比起来我都啥都不是了，就像我们把我们放在宇宙里面，把我们放在所有的星星里面，我们算个毛，对吧，但是呢赵法师就说的是天地跟我同根，万物跟我一体，然后南拳就指着这个院子前头的牡丹花说，陆根陆根陆根陆根，你看，哎呀这个人啊，这时候这个人啊见这一个花啊就像是梦相似的，见这一株花如梦相似，陆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你们看了之后是不是也枉做，你们这些看人家是帅呀不帅呀，看人家的声音是有这个说服力的没有说服力的，你们看了是不是还枉做，你们的心思在哪儿？你看看这一则公案很有代表性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我们心中心法有一个很突出的是什么，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！我们心中心法不是那一切都没有在我的心之外，我们心中心法的师兄能说到这儿，前两天还碰见一个迁座以后的，他说他最神奇的事的改变就是说的是原来一切都没有在心外，原来一切都是心造的，这件事对他来说最神奇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改变，他修完了迁座都已经十多年了呀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然后南拳说，哎呀这一株花跟梦，你看了这一株花，你真的看到这一株花，你还是在梦里头看到的这一株花啊，这就是梦幻泡影，啥一体不一体的，说啥一体不一体的，一体不一体的都是梦幻泡影，就是跟你一体的它也不可得，跟你一体是就是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一切都没有在佛性之外，一切的都是在佛性这儿，都是在佛性这儿，我就是指的是这个佛性啊，一切的都没在心外，是啊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也要扔开它，这句话也是哄人的，这句话也是梦幻泡影，你知道吗，你老是说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师兄问的是什么，今天上午的那个师兄问的是，那我迁座过后了我怎么样时时提起关照呢，我扫地的时候我就哎呀我就这个一个人扫地躲在一边扫，我走路的时候就提起一个空，然后呢就是走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，然后我怎么样时时的提起关照呢，我怎么样时时的提起关照来，他要提一个关照来干什么呢，他要说，他说我要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说，哎呀这个电视是佛性的显现，这个电视也没有在心外，我扫地的时候我要说这个扫地的也没在我心外，我都要时时的提起这个关照，我勒个天哪，你可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佛性的显现，你就把这个扔掉就行了，它既然是佛性的显现，你知道不知道它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你别在头上安头了，你就像陆更似的在这儿，哎呀还可稀罕呢，我的天哪还可稀罕呢，他竟然能这么说，还可稀罕，还在陶醉在这儿呢，你把它扔开才行，这都是梦幻泡影，这也是不可得的，这个南拳呢又不好直接的去怼他，南拳只好去说这个花，哎呀这个花是梦幻泡影，你说的这个道理也是梦幻泡影，你还觉得你抱了一个多大的宝贝啊，直接的怼他吧，护法又走了，他要不怼他吧，他的见解实在是太差了，哎是啊，委屈王老师了，王老师说话说的竟然跟文人墨客一样，你看这句话说的可文人墨客呢，让袁悟克勤拿出来大做文章，你看这句话说的，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，跟赵州可不这样了，赵州说赵州说的是物外非道，道外非物啊，如何是物外道，然后南拳夸嚓就要打他，陆更说，哎呀呀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同体，然后南拳说，你看这花，看这花，时人见此一株花儿如梦相似，打人是少，打人是少，他也就打打赵州吧，打人是少，他就打打赵州，除了打赵州就是斩猫了，对，赵州活该了，然后陆更又问了，陆更又问，天王居何地位，师曰，若是天王即非地位，曰，弟子闻说天王是居初地，师曰，应以天王身得度者，即先天王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南拳呢，可替陆更着急了。这个陆更呢，问的都是一些瞎了吧唧的问题。天王是什么地位啊？天王在佛教中是什么地位啊？南拳说，如果是天王，那怎么会有地位呢？对吧？ 你看看南拳这个南拳的这个花样啊，可真是费老心思了。如果是天王，他咋会有地位呢？南拳的意思说，你能不能会那个不是地位的那个东西啊？你别在这弄什么位次啊，在这安着什么三贤十弟什么这玩意儿又来了，你能不能不这样啊？陆亘还不那个，陆亘说听说天王是初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华严经里面说了，这个初帝啊，就是大凡就是转轮圣王，他可以是初帝嘛，他有多少多少的多少多少的眷属啊，然后呢能够百千种三昧啊，然后能够通什么记忆啊之类之类的，就是听着那个像来说的话，就是有点像转轮圣王。然后他就说听说天王是居初帝。然后南拳就说了，如果你能就是天王身这儿能够渡你的话，那就献天王身，如果别的能够渡你，那就献别的身，哪个身都是好身，哪个身都是方便身啊。陆亘想问的是一种佛教知识还是位次，就像我们说的初地二地三地是啥呀，非要在这弄个弄，他不知道这个没有地，在这个地方上才分了初地二地三地。陆祠归宣城治所，师问大夫去彼将何治民呀，曰以智慧治民。哎妈呀，刚才前面刚说的有道君王不纳智慧之臣，他又来了。大夫去彼将以何治民，以智慧治民。师曰那么则彼处生灵尽遭涂炭去也。陆亘辞了，要归宣城去治理去了，要回去当官去了。然后那个南拳就说，你回去那个地方当官，你应该如何治理老百姓啊？我用智慧啊，我当然是用我的智慧啊，我们学佛法就是用智慧啊，对吧？我学佛法就是为了开智慧啊，我开了智慧，我处理事儿吧，我就处理的效果特别的好，处理的效率特别的高，处理的特别的顺当，处理的能让大家都满意，我这个做事做的又快又满意，又能让各方面都满意，又处理的好。我要是不学迁座，我就不能达到这个效果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有一类的人他就是这么想的。然后南拳说，完了完了，你要是你怎么去治民呢？我用智慧治民，完了，那这个地方将遭生灵涂炭去也。你有个智慧可治，老百姓就没有智慧啦，老百姓的智慧就跟你的智慧打架，看最后谁赢谁输吧，最后打的那可不就是生灵涂炭了吗？你有智慧，老百姓就没有啦，你用有为法去对治有为法，那你就是生灵涂炭去也。你有个东西可以去对治，那就是生灵涂炭。那咋办呢？咋救这一城的老百姓啊？咋救这一城的老百姓啊？大夫去彼将何治民啊？我们这里有没有当小领导的？你到了工作单位将何治民呢？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答。没有。有没有当小领导的下面管着仨瓜俩枣的？你怎么治理他们呢？无为而治即是救民。哇塞，你能救民，你好厉害呀、啊、你好厉害呀、啊、老子就是无为而治啊。汉文帝他喜欢的就是道德经的老子。他是用的无为而治的方法，但是这一套东西呢，就是无为这个也能治国的，无为也能治国的。你看那个老子的道德经上不是说了吗？小国寡民嘛，然后治大国如烹小鲜嘛，就是用无为去治。你不要管他们，自有自己的规律，他们自己能弄好，你越无为越能发挥他们的强项啊。到了汉武帝这就不行了，汉武帝这就改了。但是我们总体上来说的还是有为的，用有为的去治理的多，用无为的治理的少。老公都治不了，老公都治不了。赵师兄啊，你没治过就好了。你现在说，哎呀，治不了就治不了吧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，这辈子算啥，别天天盯着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儿，好像孩子多重要，家庭多重要，婚姻多重要，那算啥，治不了就治不了呗。治不了你就被老公治就行了。你不光要被老公治，赵星星，我告诉你，你修了心中心，第一个不是你治老公，而是你被老公治，第二个你还要开开心心的被他治，可开心的被他治了，省得你再去费心思去治他了才行，随便他治是吧。师入宣州，诶，时间过了啊，再讲一个。师入宣州，陆大夫出迎接，指城门曰，人人尽唤作雍门，未审和尚唤作什么门？师曰，老僧若到孔汝大夫风化，曰忽然贼来时做陌生。师曰，王老师罪过。我觉得这个里头啊，可能有一点有一点什么一些隐藏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。那个他到了宣城了，陆更到了宣城了，然后陆更到了宣城又把南拳请过去了。南拳进去了，到了宣州，陆更就出来迎接。出来迎接他也不怀好意，他指着城门说的，人人都换这个叫雍门。不知道你叫做什么门啊， 就是说这个是西门啊，这个是幽门啊，我们俗家人都这么称，您老是出家人，您老是就是说出尘不凡的人，您老是清净之人，你这肯定换的不一样吧，您老肯定是清净之人，你这换的不一样吧。我要不说也就算了，我要说了，我说的恐怕是让你就是脏的，让你都不好意思开口。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幽门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古时候的齐国时候的管西边的那个门叫做幽门，就是城墙啊，城墙有的时候是分八个门、九个门或者是四个门这样分。那么西边的门就叫做幽门，西边的这个门呢，但是这个门呢还通另外一个什么呀？奇门遁甲的那个门，奇门遁甲也说是八门，八门比如说是东南啊、西南啊。什么什么的东西南北啊，还有那个东南西南，然后这个东北西北啊什么的，这一共是八个门。其中的那个西门呢，西门它叫啥门来着，西门它叫荆门。荆门呢，如果按照人体的部位，它最对的正好是生殖系统，生殖系统就是泌尿系统，它就对到那儿了。所以他说的是人人尽换作幽门，就是西门，你这换作什么门啊？那按照奇门遁甲的对应的那个人体上的门，那是等于撒尿的地方，我就不说了啊，我说了恐辱你风化。你不是说的是我是一个出尘的和尚吗？我说的高吗？你别逼着我说啊，你要非逼着我说我就侮辱你了。然后陆大夫又说了，呼吁贼来时做陌生。王老师说王老师罪过。这个城门你看看，这城门怎么样，这城门怎么样，这城门都叫做幽门，您老出家人换的就不一样吧，我们叫做幽门，你给换的肯定更好听吧。哎呦，你可别让我换，我换的难听死你，难听的让你无地自容。忽然有贼来了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那是我的罪过呀，我没有守好门啊，我可不说是你的罪过，是我的罪过，是我的罪过。忽然贼来是如何？王老师罪过。陆又问，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做什么？师曰，只如国家。又用大夫做什么？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既然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还要那么多手，要那么多眼干啥呀？就像是国家，他既然是国家，他又要用你干啥呢？用你干啥呢？